Mandarin Fold the Bible, Program Number 42nd.
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卫爱，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那么我们今天我们会进入圣经第一卷书，也就是旧约圣经创世纪第44章。这章圣经很奇妙，很富戏剧性。那么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讲到老雅各，就是以色列第二回啊，因为饥荒派儿子们到埃及去抵粮，去买粮食。这一回呢，他的儿子们带着便雅悯一块去，因为约瑟说要是不带便雅悯来就不能相见，也就是说就买不到粮食了。而做人质的西缅呢，就只好继续留在监狱里，什么时候带便雅悯就放西缅，什么时候要买粮食就非带便雅悯。所以他们这一回真的就带便雅悯来，来到埃及之后，他们得到约瑟热情的款待。那么约瑟看到自己亲弟弟啊，就是啊拉杰所生的便雅悯，约瑟是哥哥吗？便雅悯是弟弟，他俩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进来之后忍着眼泪招呼他们坐了之后啊，然后呢就跑出去哭。约瑟的哥哥们看到约瑟啊在坐席的时候把他们按这个辈分，按照这个啊排行顺序的安排他们坐下，心里已经很惊奇。约瑟又特别的疼爱便雅悯，给便雅悯的食物比别人多5倍那么多，就让弟弟好好吃啊。那现在约瑟要再一次的试验他哥哥们，要看他哥哥对便雅悯和爸爸的爱有多深，以及他哥哥跟他的关系怎么样，他要知道他们会不会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会出卖了便雅悯给埃及当奴隶。创世纪44章也记载犹大代表他弟兄们说话，他愿意替便雅悯承担从他那里搜出银杯的罪，他为便雅悯辩护，那是圣经最感人的一段话啊。所以我们要从他的表现里头看到一幅奇妙的图画，是那么感人。我们先看1到5节，创世纪44章1到5节，我们一块打开圣经啊。第一卷书，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44章1到5节，请听我读出。约瑟吩咐家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抵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家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 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刚才我们读的是创世纪44:1-5，约瑟给的兄弟粮食就打发他们离开。那当然几兄弟因为得到热情的款待，又有酒席是吧，一起宴乐饮酒，那当然是平安无事可以走了。没想到啊，在便雅悯的口袋里头藏了一只银杯。约瑟的家宰后来就照约瑟的指示追上去传达约瑟的指责，所以这几个兄弟走了不远，很快就被家宰赶上。家宰按约瑟的吩咐质问他们，为什么把银杯偷走呢？是吧？好了，6:7-2就说了，6:7-2就这样记载说，家宰追上他们，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他们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啊，他们觉得不可能啊，我怎么会偷那银杯呢？是不是啊？啊，约瑟是个先知啊，家宰说约瑟是用那只杯来占卜，对吧？约瑟能够预知未来，所以他曾经为九正善长和法老解梦，那他可能用过这个杯，也可能这是他施行的一部分计谋啊。我们知道他有先知的恩赐是神给他的，当然他也讲预言的恩赐不是在于那只杯，而是出于神，是不是？但是呢，我们看到这是约瑟的安排。好了，然后呢，8:9，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他们知道自己不会做这个事儿，对吧？几兄弟都很肯定没有偷约瑟的银杯。10-12就这样记载了。那家宰说，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下，个人打开口袋。12节，家宰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嘿，这下糟了，我们知道这是约瑟吩咐是吧，预先栽赃的，让家宰把那只杯放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接着13节就这样说了，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撕裂衣服啊，那是很伤心的举动，然后又回城啊，回头走，他们不愿意把便雅悯丢下不管啊，跟着他们就怀着伤痛的心在约瑟面前俯伏。14-15啊，犹大和他兄弟来到约瑟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那么15节，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约瑟讲完，我们看到犹大站出来说话。犹大实在他很有勇气，我们要知道救赎主就是出自犹大支派。犹大在这里他做了一篇感人的演说啊，他为他们的罪痛悔，而且承认一切临到他们身上的事都是他们过犯所招惹来的。我们看16:17，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来的杯都是我们主的奴仆。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犹大哀信他，那么约瑟是想用这个来试验几兄弟到底对便雅悯爱不爱。他们说便雅悯犯了罪，他应该留下来做奴仆。那过去 约瑟的哥哥把约瑟卖给埃及人，现在他说把便雅悯留下来做我的奴仆，因为他犯了罪啊，你们可以回去了。犹大怎么为弟兄来求啊？你看十八节啊，十八节犹大就说了，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啊。犹大这一节经文让我们看出犹大的话也说出约瑟在埃及的地位，就像法老一样的很有权柄。接着十九到二十节，那就是犹大的话了。犹大说，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们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因为我们小弟兄若和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弟兄若不与我们同往，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犹大在这里，刚才我们读的是十九到二十九节的经文，犹大在这里把一切发生在他父亲雅各以色列身上的事以及他的感觉都说了出来。其实呢，受骗的是谁呢？是他们的父亲。约瑟现在完全清楚了，他现在知道过去的哥哥们怎么向父亲撒谎，说他被野兽吞吃了。他们一直啊，在约瑟面前说他们另外一个兄弟不在，意思就是说他死了。我们在这里另外也看见啊，就是说看到雅各在恩典中慢慢的长进，但他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地步啊。他不是依靠神，而是依靠他儿子便雅悯。如果便雅悯碰到什么祸患不测，他就 宁可死了，宁可悲悲惨惨的下到阴间。这是让我们看到有些基督徒啊，在面对所爱的人去世的时候，他们能够表现出对神那种坚定的信心啊。不过有的人啊，因为他所疼爱的人去世，他们会崩溃啊。我不在乎你多爱自己家人，但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必须知道将来有一天所有的家人信主人都会相见。我们是肉身复活嘛，凡是碰到这种事情，我们仍然能靠着信心行走的，他就一定不会崩溃。所以我们说雅各还没有到达完全的地步，虽然在恩典中有长进，可是还没有达到完全的依靠神。我们接着看31节，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我们注意犹大很关心他老爸，很关心老雅各。犹大是兄弟中的发言人代言人，都是他讲话，其他都不吭气了。我相信他们任何一个都会说出一些话。创世纪啊，这个44章32到34节，那因为犹大说了话之后呢，接着啊，犹大说，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着童子作保说， 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往下替着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那么约瑟的试验得到结果，他看到啊，他哥哥们不愿意让便雅悯当奴仆，犹大愿意替便雅悯担罪。你看犹大就站出来表白自己愿意为小弟弟承担一切。是啊，弟兄姊妹，在往后的历史里头，就是有一位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为世人罪孽担当了世人的刑罚。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基督就是为我们承担罪过的那一位。看完了创世纪44章之后，这故事呢在45章又继续。45章就记载约瑟和他弟兄们相认啊，我们继续往下看45章的一二两节了。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刚才我们读的是创世纪45章一二两节，约瑟吩咐左右的侍从出去，一出去身边没人，他马上情不自禁的放声大哭。没有人知道这位满有权柄的埃及宰相为什么哭啊！当时他的兄弟们也不知道，他的仆人也不知道啊！现在他不需要再隐瞒什么了，因为他已经试验过他的哥哥们，知道他的哥哥们爱便雅悯，也爱他的老父亲雅各。那么过去我们说过，我们还是要重复的说，将来有一天呢，主耶稣我们的主基督要向他的弟兄就是犹太人启示他自己。主第一次到世上来的时候，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说，他到自己人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主第一次到世上，道成肉身到这个世上来，可是呢以色列人犹太人不认识他，也不接待他，不承认他是救赎主，竟然把他交给人钉十字架。但是当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他要让自己的百姓认识他。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13章6节说，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是吧，到时候基督要向自己的弟兄启示他自己，也正像撒加利亚书13章1节说的啊，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呢，开一个泉源洗净罪恶与污秽，那就是主耶稣和他弟兄之间的家事了。所以我们今天从发生约瑟身上的这个事儿，这个小插曲儿，看到一点关于基督将来的启示，那是何等奇妙。约瑟这个时候那真是悲喜交集，他没法子压制自己的情感，连法老家里的人都听到他哭，你说这个哭嚎那种感人呐、啊！但是从肺腑出来的哭声，要是啊没有感情的哭，你会觉得啊，这种哭呢是只有声音没有情的，嗷嗷嗷的哭。有声有情的哭呢是从心里头出来的啊，那个哭真是让你老远听到都感动。约瑟就是那样的哭，
那种哎呀，那种思亲，那种从心里头、从爱里头出来的哭声。约瑟这个时候真是抑制不住了，谁都不知道约瑟为什么哭，到底哭什么事儿，没有人知道。好了，第三节，第三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约瑟对他兄弟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那吓死了，以前的哥哥们怕他是吧，现在是惊慌啊。25年前他们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肯定啊会为这个事儿说报仇了，没想到他活着吗？能不报仇吗？25年前我把他卖了，我本来想杀了他，是吧，是刘辩求情我才没杀他，怕，现在真是怕的。如果一个人你被惊吓吓过，你就知道怕的说不出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就是怕的不是个发抖，是整个人都空了。他哥哥们现在就这样看着这个有权柄的人在那面前哭，哭完之后就是说，我是25年前我被你卖的哥哥，被你卖的弟弟，哥哥们你们认我吧，谁敢认，都吓了。好了，第四节说，约瑟又对他们弟兄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你能够想象他当时的感觉。我们留意到约瑟的反应，约瑟没有生气，没有仇恨，他没有打算报仇啊。按一般人的性情就是说，你这帮家伙，你简直就是狼心狗肺是吧，对你亲弟弟你都这样，为什么约瑟不报仇？我们一块看第五节，看看约瑟为什么不报仇。第五节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到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约瑟认为这一切的事都是神许可，为要成就神的目的，因为神确实在他生命里做了善功。6-8节就记载了，约瑟说，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要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我们如果看到神的手在我们生命里头做工，我们就不会生气，我们也不会报仇，没有什么恨，没有什么仇。我觉得我们一定也会像约瑟一样，约瑟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约瑟被带到埃及的时候17岁，他侍立在法老面前的时候是30岁，后来又经历7个丰年，现在又过了2年的饥荒时期，所以约瑟现在29岁。他在埃及地住了22年，在这些年日他一直看到神的手在引领。9-11节我们一起看啊，9-11节，约瑟吩咐他哥哥们说，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经文又继续的这样说，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你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如果雅各全家在那个时候 不住在巴勒斯坦地的话，恐怕他们就不能存活。约瑟要把他们全家带到歌珊地。歌珊地其实是埃及最好的一片土地啊，神要在那里使他们成为一个国家，把他们跟世界分隔开来。从他兄长们的生命中看来呢，他们需要离开迦南地。接下去呢，十二节，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我想约瑟的几个哥哥不但是哑口无言，应该是惭愧万分，但是也为摆在他面前的盼望而欢喜快乐啊！虽然一切都不可思议，根本按人来说这不可能的事，但是呢，约瑟的确是活生生的站在他们面前，他们想都没想到，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日子。他们也做梦都怕约瑟有一天会来报仇，可是没有想到不是报仇的局面，不是报仇的结局，却是转忧为喜的场面。十三到十四节就说了，约瑟继续说，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镜像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镜像上哭。是啊，这一幕同胞兄弟相认的场面非常非常的感人。约瑟和便雅悯啊，那都是了不起的人啊，是吧？所以十五节说，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是啊，这几位弟兄，他们终于从惊讶中清醒了过来，接着就跟约瑟能够交谈，因为清醒了，终于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里，终于知道过去的担忧现在已经可以放心，因为这个蛮有权柄的弟弟，这个埃及的宰相饶恕了他们，饶恕了他们过去的迫害，饶恕他们过去的不义，一切的都涂抹了，都过去了，而且不但是饶恕了他们，还愿意继续的使他们能够存活，要把他们和他的老父亲和一切的眷属嘛，对吧？在刚才第十节说嘛，要他们生活住在歌珊地啊，免得老父亲和全家和眷属会饿了，会败落了。好了，那么创世纪四十五章我们暂时因为节目时间关系讲到这，下次节目我们看法老知道这个消息后的反应，以及约瑟怎么影响他父亲把他带到埃及居住，直到他死在埃及地。好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啊，愿神赐福给你和你全家。